是依他骑吗？还是骗机所致？这个就没有那么容易判断啊，是这样的。比方说他，我们用第二种看法来看哦，就是第二个图表啊。比方说他说这个由于幻跟梦的力量，心是种种外境现象现，这个是骗计所值呢，还是依他起呢？还是以前我说的能骗计啊，跟所骗计是这样的？这个是依他起，可是这是一种颠倒的依他起。你们觉得呢？你们是不是觉得有人觉得这是骗计所值呢？就是心，我们的内心啊，呈现出好像有外境那样的方式的呈现出来，这个情况是骗计所值呢，还是依他起呢？啊，好，没关系，有人认为一骗计所值，我现在听到有两种，有人说骗计所值，有人说依他起，那请你们各自说一下理由，不要客气。
因为他前面说由分别。
好，这个理由是借用这个文字本身，那我们先不讲，对不对啊？那第二种是认为偏计所致，理由是什么？依他起。那好，那别人呢？其他的人呢？我们现在假使要投票的话，有其他人要投票投给谁？就你认为哪一种比较可能比较对？你自己要答案了，你也不能说模棱两可。你一定要投票，你不是投这一票就投那一票。那这两种说法都有一些根据。那我现在讲，我先讲，我不一定是对的，我不一定是对的。那我先讲我的了解哈，就是刚刚讲这个第三行下面呢，而由分别是外境现。那这个地方呢，我先解释一下，并不是因为它有分别，它就一定是骗计所值。因为刚刚这一位同修他认为是骗计所值的理由是说，因为他已经有分别了，有分别之后呢是外境呈现出来，因此他是骗计所值。那问题是呢，分别啊，光是分别不一定就是骗计所值，就是我刚刚讲的能骗计跟所骗计，或者说能分别跟所分别啊，它不是马上就变成骗计所知。我先解释一下，色大乘论有一个地方，这个也是不太好了解的地方。它就是说呢，能骗计跟所骗计的这两个呢，都还是依他起的阶段。但是呢，能骗计的当然就是我们的分别的心。能骗计的呢，在所骗计的对象上面呢，产生的那个作用的结果，这个叫骗计所致。我记得我以前都有说过好几次了哈，有的人也觉得这样讲也是很奇怪，但是这个不是我讲的，这是色大乘论讲的。但是这个地方一般人没有很小心的去做这个分辨，这个分别这样的事情呢，是我们内心的，它是颠倒的，没有错。我们过去无始以来过去的颠倒虚妄分别颠倒啊的那一种习惯，如果大家看一下辩中辩论，辩中辩论讲啊有一个很重要词汇，就是这里讲的虚妄分别，所以可见它不是好东西，虚妄分别。可是虚妄分别还是在依他起的阶段，虽然它不是好东西。就我说的，就是不是好的依他起，这个确实是颠倒的依他起，这个不是正确的依他起，是这样的。如果是正确依他起，那就没有问题啊。那这里确实是不正确的，就是刚刚讲，而由分别是外境现，这个是外境现就有问题。但是虽然有问题，还没有马上变成骗计所知，它是依他起。但是确实是不正确的依他起，所以这个地方，正如我刚讲的哈，陈慧师呢一开始就讲这些，那其实我们一开始读的时候呢，一般人呢没有办法那么精确的了解，是这样的。 那但是根据我的看法，但是我要说不一定是正确哦。虽然我是根据四大传论说的人骗计跟所骗计，人骗计也就是一种分别啊，所骗计的是被我们分别的，但是这个时候都还是依他起。但是呢，接下来的话呢，骗计就变成骗计所指，这还有点不同。那其实我对这个部分印象非常深刻啊，啊，我也可以跟大家讲一个小故事。当时我们在美国法云寺，那么妙净长老正在讲四大乘论，也正把这个地方讲完的。然后我们当时有副讲，就是下个礼拜我们就要副讲。然后呢，就是我们有编号，那么是谁讲了，是完全是随机的抽那个号码。抽到我的时候呢，我就上去讲这一段，就讲这个人骗计跟所骗计啊，都还是依他起。那要这个人骗计在所骗计上面起的作用之后的那个结果，那个才叫做骗计所指。是这样，那我记得，我认为应该这个就是四大乘论的文字上很明白的，就是有这样说的，是这样。那常常这个妙净长老也常常讲说，我们一切的心事活动啊，尤其是平常时候呢，都是分别心，都是虚妄的。那么，但是那个还是依他起，那个还不是偏见我所知，但是他下面，你这种我们这一个虚妄的分别心一作用啊，马上就是偏计所值。所以偏计所值跟依他起啊，不客气讲，也是息息相关。就我们现前来说啊，我们当然有依他起，不客气讲，你同时也有偏计所值。我们都在这两个的活动的影响之下，不客气讲是这样的。但是这个它的阶段是可以这样分，可是他们的关联性非常密切。当然骗计所值是依赖了依他起才能产生出来的。那当然我们到现在应该也都知道，唯识学就是要我们在依他起上面破除骗计所值，我们都知道这件事情。那所以它的关系非常密切。那么这个依他起上面，如果它本身没有颠倒啊，那其实也不会有骗计所知，是这样的。这个我们越看越清楚这件事情。整个唯识学就是讲这件事情，只是说有时候那种描述啊，我们可能没有办法那么精确的掌握到，是这样的。没有关系，这个是我的一种理解啦，但是真的我说的也不见得一定就是正确，我们可以再进一步去思考。好，那我们要继续看下去哈。这个第五行下面呢，渔夫所计，使我使法都无所有，这句话非常重要。所以渔夫不客气讲，也就是你跟我啊，我们所这个这里讲的计，那就是已经是骗计所指的。我们所骗计所指的那个结果，就是我们以为有真实独立不变的实体性的我跟这个法，实际上都无所有。就是我常讲的，就是龟毛兔脚，我常讲的那个子物虚有，是完全都没有，完全都没有，从来都没有存在过，从来都没有存在过。但是你继续看了，但随忘情而失色故，说之为假。还记得我们前面不是讲吗？这个世间上还有佛法里头，也都有失色我跟法。那佛法里面跟世界里面所失色的那种我跟法，那个时候啊，这种失色的我跟法呢，不妨看为是依他起，不妨看为依他起。但是呢，如果你进一步把它执着为使我跟使法，那就变成骗计所值了。骗计所值那是根本完全不存在的。众生颠倒啊，以为是有，我们众生颠倒以为是有， 但是实际上完全没有。那但是那个世间跟佛法里面讲的所施设的我跟法，那不是遍计所知啊，那还是依他起。那我要讲一件事情哦，就是这个我们所整理出来这个图表一跟图表二啊，有一点根本上的不同，就是这个大圈圈以外的东西。在图表二啊下面这个部分啊，图表二啊，大圈圈以外的那个文字上说原始执为实我跟实法，这个部分是完全没有的，这完全是遍计所知，是根本不存在的。但是在上面那个图表一啊，图表一上面的那个圈圈以外的那个施设我法，这个那就要看你说的我法是名言施设的我法啊，还是呢被你执着为真实的实我实法，这个就不一样了，不一样了。如果只是一般我们说的世间跟佛法里面的施设方便施设，那还是依他起，那还不能完全说是遍计所知，是这样的。但是呢我们继续看下去哈，但随忘情而施设。那我现在讲一件事情，施设这个字啊，它是中性的，是中性的，不一定是依他起，也不一定是遍计所知，不是，要看他施设的内涵。如果施设出来的是实我跟实法，那这种施设是遍计所知。如果他施设出来的是我们刚刚讲的世间跟佛法里面讲的我跟法，那这种施设是依他起，还是可以接受的，不是完全没有的，要这样子去分辨。那这个地方也是我们常常讲的哈，就是有跟没有，或者是真或者是假，哦，在唯识学也好，在中观也好，在很多地方也好，你一定要很小心去分判它出现的场合，还有它真正的确实的意思。因为有，光是有呢很简单啦，可是通常这个有呢前面都被加上了一些形容词，只要仔细分辨，这个不简单，特别是在汉传的经论上来看呢，不容易分辨，有些地方不容易分辨。可是梵文跟西藏文呢，他们比较确定一点，确定一点。好，没关系，我们继续看下去。那这里是说呢，但随忘情而施设故，说之为假。这是先把这个假这个字呢，最基本的状况说出来。那接下去说呢，内事所变，是我是法，虽有，虽然是有啊，但是呢，而非是我是法。这句话非常重要，这句话你要多看几遍。内事所变的相似的我跟相似的法，虽然是有，所以他肯定，但是记得这个是第二种看法哦。这图表二，这图表二的立场，虽然是有，但是不是虚妄执着的那一种实我跟实法，所以这要分辨。说内事所变的是我是法呢，这个还是依他起。但是呢，如果你把它当作，所以他说虽然是有，所以是依他起，但是不是希望执着的那一种实我实法，因为实我实法那是没有，那不能说它是有。好，接下来说呢，然是彼现，故说为假。啊，这个地方我要提醒的是说呢，这里有好几个字哦，一个是假，一个是有，一个是施设，一个是无所有。 大家要把这几个字齁都写都在白纸上面都给它写下来。写下来之后呢，要仔细去分判。像我们刚刚讲这个内室第四行下面第五行下面一直到倒数，不是倒数第五行下面到倒数第四行啊，内室所变是有是法虽有。有你要把它当作是一个，先把它写下一个是一个字，是有。然后还有一个字就是假，假这个字，假哦，那假这个字刚刚讲的是它本身的定义是倒数第五行中间说但随忘情而失色，失色啊，那凡是但随忘情而失色的，这个就是叫做假啊。但是呢，还有一种假，就倒数第四行，倒数第四行说呢，然是彼现。故说为假。那我现在讲一件事情呢，内室所变的那个相似的我跟相似的法也是假。啊，对不起，我再说一遍哈，我们请看刚刚讲那个倒数第五行下面哈，内室所变是我是法虽有。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这个相似的我跟相似的法它是有，但是呢它是假。为什么呢？就是倒数第四行的下面说呢，然是彼现，故说为假，是这样的。那么什么叫然是彼现呢？就是刚刚讲说内室所变现的相似的我还有相似的法，它是呢相似于我那样的方式去呈现出来，相似于法那样的方式而呈现出来的。所以呢它实际上也不是我也不是法，不是真正的我也不是真正的法，所以才叫做是我，相似的是齁，是我跟是法。由于它不是真正的我也不是真正的法，所以叫做假。所以假不一定就是没有，这件事情要仔细分判。在这个时候讲哦，刚刚讲那个相似的我跟相似的法，我们在第二种看法来讲，它是承认它是有，但是不是真实的，不是而非实我实法，是这样的。但是又相似于它的方式呈现出来，所以把它叫做假。好，那接下来再看呢，但是这个时候讲的那个是内室所变的部分，内室所变的部分是这种情形。所以我说这是第二个阶段，这个第二个阶段还是依他起。那么倒数第四行的下面继续说呢，外境，外境啊，随情而失色，故非有。所以我说我要提醒大家，在第二种看法里面，它很明显的分别，什么东西它肯定它为有，然后什么东西它说它是没有，就是外境随情而失色，所以外境也是一种失色。而他这种失色是随情，就是也是随忘情啊，不客气讲也是随着众生的颠倒而失色。但是他是呢非有，他就不说他有咯，外境啊他就不说他是有，是说非有。这样子。那当然这个非有如是，我以前有说呢，你要把它稍微倒一下，非如是有，是这样子的，就是不是像是那样的有，这是外境，外境也是一种施舍，这里讲的随情而施舍。外境呢，它是非有的。好，接下来说呢，内是必依因缘生故啊，当然内是呢。这个内跟外我以前有说了，这个地方是就友情来说的， 有情的生命体来说的，有情生命体本身来说这分为内，有情生命体以外的来说分为外。那这样的内饰呢，必然一定要靠因跟缘才能产生出来跟活动。那它怎么样呢？不是没有，非无就不是没有，不是没有当然就是有。然后呢，非无如镜也是要倒过来的，非如镜无就不是像镜，这个镜是指外镜，不是像外镜那样的无，或者不是像外境那样是无。那总之这个非无倒过来就是有的意思。所以呢，内饰是有，那外境是非有，非有当然就是无啊。好，那接下来是个结论，由此便遮增减二执。以前我们也有说过，那个增值跟减值，他们都是值，那么实际上就是说跟真正的状况有偏差。那么这个偏差当然又分两种，一种是增加了，一种是减少了。这样，那什么叫增加？就是没有，但是你把它当作有，这样就增加了。那什么叫减呢？有，但是你把它当作没有。这是倒过来说的，我再说一遍呢，没有，但是我们把它当作有，这样就增加了。那如果是有，但是我们又以为它是没有，这就减少了。那实际上这个一样可以这一一的配对刚刚以上所讲的状况，就是你怎么样恰到好处，它该有你要说它是有，它该是没有，那你要正确的认为了解它是没有。好，接下来也是一个结论，尽依内饰而假立，故为世俗有，这样的。这个尽一样的是外尽，一样是外尽。那你要不要说内尽呢？那也或许也可以吧，或许也可以。那是世俗有。接下来说，世呢是假的尽所依赖的这个媒介的根本，是是假境所依是，这个是其实是指具体的存在的，这个叫做是，不是讲说一般白话讲的事情那个是，不是，它是讲一种确实是一种存在。那么是啊，是是刚刚讲的那个假的境它所依赖的，他凭借的假的境所凭借的就是事。当然这个是不分辨的，就是总卦性来说的。那么详细的情形是刚刚讲那个一个阶段一个阶段一个阶段，这里是总卦的来说，事呢就是假的境他所依赖的媒介依赖的这个存在，所以呢他是亦胜亦有。所以呢，是呢是不但是有啊，而且是胜亦有。那外境啊，外境勉强说是假立的，那么就勉强说它是世俗有，是这样。那这个境呢，我看也不一定是外境，我认为这个境也可以说是这个刚刚讲的那个见分相分，就是施设出来的。施设出来的我跟法，这要看你对他这一句结论性的话，你看他是配对到哪一个状况，这样子。总之呢，尽啊，尽就算是有的话呢，也只是世俗有。所以我刚刚讲说有这个字啊，很容易了解，问题是他底下在做不同的区别啊。世俗有跟圣意有，如果我们刚刚有在白纸上面写下这些字，那你就应该可以看得到这白纸上面有好多个字了，有、假、施舍， 还有呢 无所有，就是非有，还有这个现在还加上了世俗有跟这个圣义有，点点点点。好，我想那么下一页啊，第十四页呢，就是又回到刚刚这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是稍微进一步来问的。第一行说，云何因之实无外境，唯有内事，事外境生。这个可以说是针对的刚刚的这一个，不管是图一或图二啊，那样的解释。那他的回答啊，实我实法不可得故。这个地方我要稍微做个补充说明。那么从这里开始啊，下面就一一的列出来我们可能的执着的我跟执着的法的种类。那么把这些种类呢，当然是当时在印度啊，把这些种类呢把它归纳，大概有那些种。那么成为师论这个地方接下来进行呢，在卷一跟卷二，它的方式是把这些举出来的可能性啊，一一的把它破除掉。那我现在讲的就是说呢，是靠这个方式，暂且先用这个方式，把这个所有可能的穷尽的种类的我跟法把它破除之后呢，那就反面的反过来倒过来说，那就可以用来证明这个刚刚讲就是实无外境，唯有内事，这样子。那为什么是这样子呢？为什么可以这样做呢？因为这些执着为我跟法哈，它都是有一些媒介的，当然它有它逻辑上的原因，还有它实际上存在性的媒介。那这些媒介呢，如果你把它都破除掉，就是那就变成说它没有办法建立啊。那么这个等于是说反，就是像铜板的两面啊，铜板的那一面就是实我跟实法，如果被破除掉啊，那么既然没有实我跟没有实法，那同时就表示这些我跟法都必须是假名失色。那这些假名失色呢，也就同时可以证明刚刚讲的那个铜板的另外一面。铜板的另外一面就是讲唯有事，唯有内事，没有真实的外境，外境只是内事的变现转变出来的假失色，也是世俗有，是这样说的啊。因为它是铜板的两面，不能有第三面。如果你要破除的另外一面的话呢，破除的某一面啊，那同时也就是另外一面可以这样反面的来证明它的存在跟成立。那陈慧师尊刚刚讲这个卷一跟卷二啊，它其实是根据这个原则去进行的，否则我们会奇怪为什么他指出了这么多的实我跟实法的种类，然后花那么多功夫一一的去破除它。那如果不明白这个破除的同时，也就是可以用来逻辑上的证成唯有内事，就是这样子。那因此我们来看这个下面的进行呢，会比较就是说贴近跟扣紧刚刚讲这个唯有内事。那么这些外境呢，是由它的转变相似于外境而产生出来的相而已啊。好，我想今天就大家再先点到这里就好，是这样。那我还是建议大家回去再思考一下这个整理出来的那个图表一跟图表二，配合第十三页的那些文字，再思考思考，整理整理。那因为实际上不只是成为师论啊，所有的佛法都要用来破除颠倒虚妄所执着的我跟法， 有没有什么问题？那我知道大家不少同修都有于林波老居士或者有其他的参考书哈，我觉得也可以参考他们在卷一跟卷二这个部分。然后我们原则上不会太重复以前讲过的，我们有讲过一点点卷一跟卷二，那特别是卷一我们有一些是没有讲过的。卷一跟卷二呢，我以前有说过，就是他到一个地方啊，有一个整理啊，就是那个具生我执跟分别我执那个地方，我倒建议大家呢可以随时都要回应那个地方的，就是这个具生我执跟分别我执，它关联于第七世跟关联于第六世。那刚刚讲的成为世论卷一卷二所指出来的穷尽那些我跟法的执着呢，其实也可以相应于那个刚刚讲那个具生的跟分别的，有些很明显哦是分别的，可是有些也是那个具生的，是这样的。所以我想当我们去看这一些讨论啊，大概不会那么觉得它只是一种讨论，就是它是一样用来要破除具生的跟分别的我执跟法执。好，那我们就大家休息。